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自我启示的三一上帝，感谢你藉着使徒和先知赐下你的话语，求你使用孩子的口宣讲你的说话，又求你祝福在座每一个听的人的耳朵，让我们都能够听清楚你的声音，帮助我们整个群体、整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愿意向你开放，乐意回应你的说话。奉主耶稣宝贵圣名求，阿门。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想首先跟大家去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朋友的。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里面，住了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阿安。阿安呢，他小时候就对不同的事物充满着好奇，也都因为他这个性格呢，他就很喜欢周围去，周围去八卦。有一天，阿安呢，在一条街上见到有些人围在一起，在那里吱吱浸浸，阿安呢就走过去，去偷听一下他们讲什么。原来呢，这班人他们讲着他们国家那一个呢很喜欢扮靓的国王，最近呢请了两个裁缝回来，要帮他自己呢去设计今期最潮最靓的服装，但他呢在下一个月的全国巡游里面呢去着想，给机会去向他的国民和世界各地来到的人去展示他的品味和威望。随着全国巡游的日子越来越近，有更多关于国王的新衣服的消息去流出，据说看过的人都赞这一件是他们看过最漂亮的衣服，而且国王都相当满意，他给了很多金银珠宝去赏赐那两个呢帮他去设计和制造的裁缝。时间一转，终于来到全国巡游的日子。这天呢天气很好，就好像今天这样。在一大早上，在街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很好奇究竟呢这件世上最漂亮的衣服是怎样的。阿安这个小朋友也都呢固然很早已经去到街上霸定个靓位，等他看看国王去着上这件呢新的衣服。等了很久，游行队伍终于来到，附近呢都传来一阵阵的声浪，那些人这样叫的，哇真的很漂亮，国王好耶！其他人的欢呼呼喊令到阿安他的期待值都推到最高，深信住这件新衣服一定是一个上乘之作。谁知道当国王的车来到的时候，阿安他忍不住笑了出来，而且很大声地叫，国王没穿衣服啊！原来呢那两个裁缝是骗子，他们自称自己有能力去做到呢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布料，不过呢这种布料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国王呢很怕被人认为他是蠢人，他自己呢不敢承认他自己看不见那件衣服。结果所有的官员所有的百姓一起去假扮去看到这件衣服，纷纷去赞国王穿得多么漂亮多么威武，唯独阿安这个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才将那个真相去讲到出来。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不会很陌生，就是安徒生童话里面的国王的新衣。在个故事里面，作者呢没有去交代那个小朋友的下场。相信呢， 作者咁做，只系希望带出一个好简单易明嘅信息，就系要读者去记得小朋友嗰份单纯，同埋唔害怕讲出真相嘅勇气，唔好因为其他嘅因素而将真相去扭曲，成为虚假嘅人。而今日我哋睇嘅经文，正正都系关乎一个咧真相被扭曲嘅故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咗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去面临比拉多最后审讯嘅片段。喺呢一次嘅审讯之前，耶稣已经经历过犹太议会一班宗教领袖嘅审讯，跟住耶稣第一次送到去比拉多面前，佢被指控去煽惑国民，禁止人去纳税俾凯撒。群众咧将耶稣描绘成一个带领犹太人背叛罗马帝国嘅罪人，但系当其时比拉多已经表明咗去查出耶稣究竟有啲咩罪，亦都第一次去宣告耶稣系冇罪的。不过咧，由于祭司长同百姓佢哋锲而不舍咁样去指控，令到咧比拉多只好咧谂办法，尽快将呢个麻烦去挪开，最好咧将呢个波抛俾其他人。因此咧，当佢发现原来耶稣系加利利人嘅时候，佢就咧随即将耶稣咧送俾管辖嗰个地区嘅总督希律。比拉多希望希律帮佢咧处置耶稣，无奈嘅系希律冇好似比拉多期望咁样去将耶稣定罪，反而佢同比拉多一样都揾唔到咧指控耶稣嘅一啲实质证据。结果耶稣又再一次翻去咧比拉多嗰度。之所以咧兜兜转转，耶稣咧都要翻去比拉多面前，系因为咧比拉多嘅特殊身份。佢系咧当其时罗马政府派喺犹太省嘅一个行政长官，佢拥有咧相当嘅兵力。虽然咧我哋知道罗马帝国系为咗方便去管理，佢哋咧好多时候会好聪明咁样将一啲权力交俾犹太人，容许佢哋咧喺一啲清楚列明嘅范围里面去从事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或者執行他们的民事法律。不过有一件事他们是没有被允许去做的，就是判其他人死刑。换句话来说，比拉多是他们中间唯一个有权力去将耶稣处死的人。所以最终耶稣都要再送回去比拉多那里，交由比拉多去作最后的审判。在第十三去到十六节，比拉多全齐了众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煽惑百姓。看啊，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这人犯过你们控告他的任何罪，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当耶稣呢去再一次被送回去希律，由希律送回去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呢召集了一个市民大会，一方面呢去期望能够公开去宣判他的判决，就是要释放耶稣。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考量，他需要顾及犹太群众的意愿，等他的管治威望不要因此去受到威胁。在这个会议上面，比拉多首先总结了整个案件的因由，是犹太人指控耶稣煽惑百姓，进行了背叛罗马帝国的革命活动。但是 比拉多认为经过他审问之后，他找不到任何能够将耶稣定罪的证明，所以他在这里重申了自己认为耶稣是无罪的立场。而且呢，在他的判决里面更加加入了希律的判断，试图呢去增加耶稣无罪这个声明的说服力。特别的是，在路加的笔下，他刻意去提醒读者，比拉多呢清楚知道他面前这班犹太群众的意愿是要将耶稣杀死，因为呢他这样写的，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好想去指出死刑在耶稣这个案件里面根本不适用的，奈何要顾及犹太百姓和领袖的声音，比拉多没办法不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就是用一个相对较轻的刑罚去处置耶稣，责打他然后释放他。责打在原本的文字上面，很多当时的意思是指教导或者呢警戒，有可能呢比拉多只是想象征式咁样去刑罚一下耶稣，就将佢释放。相信比拉多会咁样做，完完全全系一个安抚措施，系为咗咧取悦嗰班犹太群众而做。而呢一次系比拉多第二次去表明，佢觉得耶稣系冇罪嘅。但系比拉多呢个方案，冇为释放耶稣带来一线曙光，因为呢当他的建议一提出来的时候，就即刻遭到群众一致的反对。第十八、十九节，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之所以群众会在控告耶稣的说话里面忽然去提及释放巴拉巴这个人，有学者认为这个是跟当时希罗人的文化里面有特赦的惯例有关。在宗教节日里面，群众可以透过口头的表决去帮助一些囚犯得到释放的机会。路加在这里特意加上一句旁白，去交代巴拉巴的身份，他是一个叛乱和谋杀犯，他要做的是揭露这班犹太群众的荒谬和讽刺。这班犹太人原本想指控耶稣是一个煽惑者，继而呢等他们可以呼吁将耶稣处死，但他们偏偏支持释放另一个真正的煽惑者。第二十去到二十一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无奈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无论呢比拉多怎样去试图去放过耶稣，但群众不想放过耶稣，相反他们想将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相当残酷的处决方式，受害者要被绑起或者钉在一个木桩或者树木或者一个十字形状的木架上面。这个受刑者他身体所有的器官都会完好无损，而且在一个失血较少的情况下去面临死亡。死亡会来得很慢，有时会持续几日，直到最终他因为休克或者窒息而死。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呢，他形容十字架的刑罚 是罗马人用来对付那些反抗罗马政府权威的人而设的，要通过残忍公开的手段来警戒他的国民，所有反抗罗马管治的人将会面临如此悲惨的下场。面对着犹太群众反复地用命令语气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去要求处死耶稣，在这个压力底下，比拉多再一次开口回应。第二十二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在路加的描述里面，比拉多用了14到16节几乎相同的语言，再一次去劝谕群众去释放耶稣，亦都是他第三次去见证耶稣是无罪的。但今次有少少不同，就是似乎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底下，他都有所动摇，亦都开始去质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邪恶的事。在整个审讯的叙事里面，路加呢反复地用同一个动词，在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可以译做见或者查出。在第二节，犹太人说：我们见这人煽惑我们的百姓。以及在第四、十四和二十二节里面，比拉多说没有查出这人有什么罪。路加这样去用同一个动词，为的是要凸显比拉多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比。在比拉多眼中，耶稣是无罪的，但在犹太人眼中，耶稣是煽惑者，是会为他们带来麻烦的叛国罪人。犹太的群众和领袖情愿去释放一个证据确凿的巴拉巴，亦都不允许比拉多去释放耶稣。这件事显然是一个屈枉正直的行为。第二十三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终于得逞。群众继续竭力地表达他的诉求，大声催逼是指他们不断地叫，叫到比拉多肯回应他们的要求，肯将耶稣钉十字架为止。路加用一个相当形象化的记录去描写个结局，他们的声音终于得逞，表达了群众的诉求终于得到回应。尽管在良心和公义都要求比拉多释放耶稣，但最后大声那一方赢了，比拉多屈服在群众的意愿，去做的决定完完全全是为了安抚百姓，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而做。他的决定不是为了促进公义的彰显而做。来到整个叙事的最后部分，第24到25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的要求定案，又把他们所要求的那因作乱和杀人而下在监里的人释放了，而把耶稣交给他们，随他们的意思处置。路加写这一句，比拉多照他们的要求定案，暗示了司法的不公，而且他重复地用上他们的要求这个字眼，强调的是犹太人 和他们的领袖，在呼吁处决耶稣和释放巴拉巴这件事上的激烈意愿。比拉多这个最终审判裁决的荒谬之处，是在于巴拉巴的罪行相当明显，理应他先是那个需要承受十字架刑罚的人，但他却被释放了。与此同时，十字架刑罚原本是为那些威胁罗马管治的敌对者而设的，偏偏在整个叙事里面，呼吁钉耶稣十字架的犹太领袖和百姓，才是那些最直接左右住比拉多的判断、干涉住他的管治威信的人。结果这一场审讯见证了公义的沦亡，就是无罪的人被判有罪。由此至终，在整个审讯里面都没有人，包括犹太人和比拉多，没有人去尝试去认真地去问或者去找出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双方都只是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两边去呼喊、争论、去斗大声，谁带谁恶谁正确。最后我们知道犹太的领袖和群众赢了，但是耶稣的真正身份，耶稣是哪一个，没有一个人去在乎，因为所有人都只是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愿。事实上，路加去记载耶稣最后阶段的审讯的记载方式是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路加呢很特别去描绘出比拉多那份无奈，他三次去提议释放耶稣，但又三次遭到群众的反对，并且要求去将耶稣处死。相信路加这种写作手法或多或少都跟他的受众有关。路加福音是一卷有具体收信人的福音书，是写给当时一个称呼做提亚菲罗大人的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属于骑士阶层的政府官员，同时是一个基督徒。而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是要想去纠正他一些错误的信仰观念。那我们就要问，路加希望透过刻画比拉多和犹太人互动之间的张力，对提亚菲罗有什么提醒？可能呢，路加要向这个提亚菲罗这个有钱有社会地位的罗马公民信徒去讲一个信息，就是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是罗马的制度，都没有能力为到一个无罪的义人去伸张正义。即使是当时被视为最好最完善的罗马公义制度，都没有办法去为耶稣服务。路加很希望去提醒提亚菲罗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的公义制度并不完全，身处在其中的提亚菲罗不应该期望真正的和平能够藉著理想的罗马管治而出现，因为他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正正是被这个制度所杀害。以往呢，当我们读到耶稣受审的叙事的时候，可能呢一听到把他钉十字架，就很快呢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是犹太人集体地处死了耶稣。但是当今天我们再细读路加福音的版本的时候， 不难去发现作者要带出的重点似乎不是这样，不是纯粹要指责哪些人的错，而是要透过这个记载展示领袖如何完全失去诚信，最终影响了其他人，影响了比拉多去钉死耶稣。犹太领袖为了他们眼中所谓正确的事，不惜一切去到达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讲大话都在所不惜，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任何错误的方式手段瞬间都变得合理。这一班本应是属于上帝子民的宗教领袖，他们表面是为真理而战，却持住制度给他们的权力，用上污秽的策略，他们不经不觉都陷在罪里面，自己成为邪恶的。在那一瞬间，他们更加成为自己口中所指责的煽惑者，结果那些喊得最大声的人偏偏在他们指控其他人所犯的罪名上面显得更为有罪。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倾向认为自己和那些导致耶稣被钉死的人无关，但路加的信息似乎都对着今天的我们去说话。类似的事其实会不会都在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去发生呢？我们有没有试过曾经为到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很大声去说话呢？运用制度给你的权力很用力地去争取呢？去逼其他人去接受承认你的想法呢？但可能那件事根本不涉及真理上的对与错，甚至乎可能只是为了服务自己的议程，要求其他人照你的心意而做。耶稣受审的故事表达了这种只是懂大声去呼喊的人可以扬成公义的沦亡，让我们都检视自己生命的盲点，不要让撒旦在我们身上这样去工作，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愿代替了真理的本身，不要让自己的意情成为其他人的伤害。这样故事另一个主角比拉多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提醒？表面看起来比拉多是一个很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是唯一那个可以处死耶稣的人，但讽刺的是在整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一见比拉多是最软弱的一个，即使他知道犹太人的指控是多么牵强，但当犹太人一意孤行要去将耶稣钉十字架，在他的良心和公义都要求他自己去释放耶稣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去顺从犹太人的意愿。我们可能会理解比拉多可能知道耶稣必定要死，否则呢他就要付上政治代价，因为在他的管辖地区里面竟然出现了这种这么麻烦的事，这种不稳定因素，他的事业随时不保。要向一个扭曲了的状况下去成为正直，坚持讲真话不是那么容易，比拉多付不起这个代价。那一刻可能他心里面自己跟自己说，个个都是这样的， 他们说耶稣有罪，是他们叫我钉死他。我相信比拉多自己的计算是成功的，因为他这个决定平息了很多人的争论，无惊无险又过一关，他自己的前途又得到保存。但很遗憾的是，比拉多自此就成为共犯，他的名字被世人去记住。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翻开一下你座位前面那一本《生命圣诗》，当你揭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你会见到《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这两个信经呢，都是在我们教会传统里面呢去制定出来的一些认信。时至今日呢，仍然有很多的教会会在他们的崇拜里面和弟兄姐妹去一起宣读信经。如果你去留意一下当中的字眼，你会看到在关于耶稣基督的认信里面，这两篇信经，即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都不约而同写有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内容。比拉多这个人很想避免自己卷入麻烦，很想去避免付上代价，但到头来历史将他深深地记住。在二千多年后的今日，每个礼拜世界上仍然有上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一起去记起耶稣基督的时候，都会一并去记起比拉多的名字。比拉多的生命会不会都和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些共鸣呢？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职场，或者你的校园生活，或者你朋友圈子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试过面对一些事情是和你的良心相违背的呢？你都很清楚知道这样做不是那么好，但可能你又因住你的事业，或者你和你的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你选择了去沉默。又可能你都会跟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做而已，令你不经不觉都成为了里面的一份子，没办法成为异类，最终都和这个世界的价值去妥协。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有时呢都好像比拉多这样，很不期待也都很怕去和耶稣相遇？因为我们会发觉耶稣和我们太不一样，他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忠诚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好像逼着我们去选，要去选择和主流的声音不一样，要去抗衡世界的价值观。当我们察觉原来跟随耶稣是这么困难，代价是这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想心存侥幸，拖得就拖，不敢去望耶稣一眼。我们很希望拖下拖下，最终我们不用做这个抉择。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做对昔日的比拉多无用，对今日的我们亦不见得会有什么用。讲到来到最后，想跟大家有一个安静默想的时间。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去低头 去合上你的眼睛。弟兄姊妹，今天的你是怎样面对那一位无辜但甘愿为我们受苦的耶稣呢？在你现在的生命里面，会不会都有很多想法以情对你来说，比基督耶稣，比真理本身来得更加重要呢？又或者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不是对你来说太过沉重，令你都已经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持守正直公义，不可以好像国王的新衣那个小朋友那样去讲真话，反而好像比拉多那样越来越细声，最后都不能够去坚守正确的事呢？弟兄姐妹，邀请你现在为自己的生命向上主去祈祷，去认罪，求上主去帮助你们更加好去跟随他。一息间我会诵读一篇祷文去带领大家去结束。这篇祷文是引述自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om 的著作《当他甘愿被挂在木头上》。圣父，你差派你的儿子来到世上做我们的审判官，从而做我们的救赎者，去完全活出他儿子的身份，暴露了我们不断试图逃避你神圣的爱，我们是几咁疯狂，几咁不懂得去珍惜。我们宁愿制定标准，宁愿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计划自己的生活，自己做自己的审判官。好像比拉多那样，当我们面对耶稣在软弱和谦卑中所受的耻辱，我们感受到作王的真正意义，但又发觉很难站在他那一边。世界的各种力量包围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不会洗手不理他，让我们对耶稣的委身就好像他对我们的委身这样这么坚定。阿们。愿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回应，或者你有代祷的请求，你可以填写回应纸让教牧同工知道。